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寒冷的早晨能够在这么一个温暖的教堂里面聚会。我想这个过去的两天，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在风雪中有挣扎。昨天我们从Fulvin开回来，在开了4个多小时，在就是玩各种的漂移，一路的开回来，真的是。特别我们经历到这些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想到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圣经教导委员会，我们在讨论今年的整个的圣经的这个主日的讲道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一个，希望从今年开始，我们每都有定期的，我们主日讲台上有福音信息的时间。因为在我们中间也有不少的慕道的朋友在参加主日的崇拜。另外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需要定期的，我们要被提醒再次来想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这个福音耶稣带给我们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福音我想今天呢，我们定的时间就是每个月的第3个主日，是我们的教会的福音的主日，今天是第一次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分享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婚宴的这个故事如果弟兄姐妹你对这个约翰福音熟悉，你就知道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当然一开始讲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后面呢，很快第一章的后面，这个使徒约翰就讲到，就是这个作者使徒约翰，他讲到他自己的故事，他讲到他怎么样跟随耶稣对不起，这个调一下。他如果大家仔细看第一章，你会发现使徒约翰实际上最早是谁的门徒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这个施洗约翰见到耶稣之后就有一句感慨，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这个使徒约翰就转身就把自己的师父就蹬掉了，就开始就跟随了耶稣在第一章的最后讲到这个耶稣呼召他的早期的这些门徒这个是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的前面第一章的故事。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在这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婚宴，这个婚宴上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如果大弟兄姐妹你仔细的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使徒约翰整个在这个他的这个约翰福音这一卷书里面一共记载了耶稣所行的7个非凡的神迹其他的6个呢在其他的3卷福音书中都没有记载其中的6个在其他3卷书中都没有记载，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迦拿婚宴在这个使徒约翰在这个在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去选材上有一些特别的独到的地方，他跟其他的3卷福音书不一样他有一个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危机中的转机。他在整个写这个约翰福音呢，他秉承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在也是这个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这里使徒约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今天呢，我们需要来借着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婚礼的故事，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也借着这个婚礼的故事，我们来认识这一位耶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哪，巴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一个冬日的早晨，你把我们每一位都平平安安的带到这里，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个地方来运行，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心，主啊，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灵能够被你的话语摸到，主啊，你也自己也来亲自对我们讲话，主啊，让我们来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向你打开，主啊，让我们这个人生的很多的疑虑，很多的难题，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在一起这样的分享，一起来思考的时间，特别求你 洁净孩子自己的口，你使用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祝福我们在一起这样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借着这样一个迦拿婚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圣经上这个所传讲的这一位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耶稣啊。首先一点简单的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呢，刚才我们读到说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三日在加拿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从这一段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故事发生在迦拿的一个在加利利的迦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离耶稣的家乡那个拿撒勒差不多步行要那个时候要3个小时的路程。从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家人在举行婚礼。这个耶稣的母亲在那里。OK， 如果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圣经上没有废话，每一个字都值得我们仔细去推敲。我请大家在读的时候，这里大家也思考，为什么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OK， 后面也讲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答案可能在那，很多解经家对这一两节经文有很仔细的讨论。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一家举行婚礼的这一家人可能是跟耶稣的一家有某种的亲戚或者朋友的关系。大家知道在不管在世界各地婚礼都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筹办一个婚礼是要花很多的精力，要有财力，要有物力，也需要很多的人来帮忙。耶稣的妈妈在那里干什么呢？很正常的一个推断就是耶稣的妈妈在那里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帮忙的人，他甚至 有人说他可能是像类似于这个婚礼的一个 coordinator， 就我们的一个在这里主持的一个帮忙的人。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耶稣的妈妈在那里。在这里也讲到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我想跟我们的中间，如果我们有一些还在慕道的朋友，你来到我们中间，我想也消除你一个误会。OK， 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可以跟我们同喜同乐也可以同悲。他不是说只是我们信耶稣，或者说是只谈一些宗教上的空调的道理，也不是只是做一些理论上的这样的一个一些讲一些理论上的空话大话，而是这个耶稣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生活，甚至在这样的婚礼的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也许比较世俗的一个场合。我以前在福音组的时候，我经常跟我们的慕道友讲说，如果你想清楚的明白这个基督信仰如果有机会，我鼓励你参加基督徒的婚礼。为什么？在基督徒的婚礼上，你能看到我们基督信仰所倡导的人生观。同时呢，我也鼓励很多慕道友说，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参加基督徒的葬礼。在那个葬礼上，你看到我们所圣经所倡导的这个死亡观。跟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里面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知道很多的慕道友是因为参加了婚礼或者葬礼之后，来认真的来思考这个圣经上所启示的这一位神跟自己的一个关系。就在这样一个婚礼上呢，一个有耶稣和他的妈妈来出席，耶稣还带着他的门徒 ，OK， 浩浩荡荡的去了，在。我刚才讲到，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婚姻都是一件人生的大事在当时的中东地方尤其如此在那里跟我们中国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是在哪里呢？按照当地的传统，一个正常的婚礼可以长达7天。在这7天里面，这个主人呢，一般是新郎的家人，需要给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提供流水席，就是这7天 一直大家在吃吃喝喝，大家在庆祝，而且客人累的时候，你还要预备他们预备休息的地方。这是对主人的一个要求。对客人呢，每一个被邀请的客人都应该为这一对新人送上一个非常昂贵、非常得体的礼物，作为一个祝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家可以想象说，这样的一个要筹备这样的婚礼，需要花多少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我们也可以相信，为了这样一个婚礼，新郎新娘两家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做准备。他们不要请人来帮忙，他们要预备资金，要预备这样的后勤上的需要。在那里要预备吃的。食物要预备美酒，甚至要预备这个客人远道而来的客人进门的时候要洗手洗脚，要为他们预备洁净的水。从这里我们看到说，当每一个我相信每一个新郎新娘的家庭，这两个家庭在筹备这样的事的时候，一般都应该是非常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盼望，美好的理想。他们有一个憧憬，就像我们经常童话故事里面读的，到最后的结尾一定是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同样在这样的一个新郎和新，在这样的一个婚礼事实上，我们相信这个新郎新娘两家人决定这两个年轻人走在一起，他们也是带着美好的祝福。同样为了筹备这样一个婚礼，有一个团队的在这个背后努力的付出。在特别不一样的是，OK，我想我们想到我们自己，OK，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在为各做各种各样的打算。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也许你和你们的父母在很早的时候，在你很小的时候，你们就在讨论、在筹划、在各方面的资金上预备，来送你们从不远万里从中国送你们到美国来读书。有的我们中间的也有不少的年轻人，带着一个美好的憧憬走入了婚姻。我们要进入到婚姻之中，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开始一段幸福的生活。在我们中间有很多这个家庭，OK，像我自己现在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承认，我都已经步入中年好久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要，现在要也很快过2年就要考虑读大学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我们在意识到说人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我们很多时候要思考孩子的问题。他们要怎么去哪里读书，怎么样培养他们，这都是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憧憬。最近我有一个我们家，如果弟兄姐妹去过我们家，就知道我们家的钢琴上放了一个 digital album，一个电子的影集。我们把孩子从小的照片挑出来几百张，就放在那里循环放。OK，每次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能在那前面站很久。原因是什么？我看着说这两个。刚生下来肉乎乎的小家伙，一天一天长到今天的我儿子，今天比我还高，到这样一个，我说有多少美好的记忆留在中间。同样的，我们也对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憧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尤其不一样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管我们心里的主观愿望有多少，我们希望有耶稣来出席，就像这个婚礼里面，我们自己，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求学、在工作、在婚姻、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把这些都交给耶稣，求神来带领。OK，这是跟这个婚礼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经常讲说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约翰福音二章第三节一开始讲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婚宴之中，宾客满棚的一个婚宴之中，酒用尽了。OK，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四个字你会怎么想？OK，也许你没有感觉，那我就请你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你是新郎的家人，你这会会怎么办？OK，在当时的那个。 中东是那远远的不是一个商业社会。我想不是说你出门就能买一两瓶酒来应急的。我自己在想，甚至很多时候这个新郎新娘两家人为了筹备这个婚宴，搞不好酒都得自己酿。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喜庆、充满了盼望的这样的场合之中，酒用尽了。不知道大家想有没有想过，这个酒用尽了会面对什么？我们经常中国人讲，中国人很好面子。实际上我后来我接触不少犹太人，我知道他们爱面子的程度不比我们少。当酒用尽了，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丢面子是小事，然后得罪很多的亲朋好友。这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里面，我们两家人，新郎新娘两家人可能面对一个难题啊，我叫他无解的难题，怎么办？ Okay, 我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假设你是新郎新娘的家人，遇到这个酒用尽了，你怎么办？ Okay, 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在想我要是我是他们我怎么办。我以前我想过一个方案提出来跟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我会埋怨那个管酒的人，我说这个酒你看着不对了，你应该早点来告诉我，然后我往里面兑一点水还可以再撑一阵子。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Okay. 真的是，如果大家仔细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从这里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的人生真的就像这一场婚宴不如意十之八九。在这里也许你不远万里，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来到了普渡这样一个还不错的学校来读书。第一年过去，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你会收到一个 email， 可以告诉你的 GPA 成绩不够，你被学校退学。如果你是某一位同学的妈妈，你为你的儿子骄傲，你把他送到普渡这样一个学校来学他曾经最喜欢的、他最梦想学的一个专业，17岁的男孩子送到普渡来，你在国内辛辛苦苦的打拼为他来赚学费，但是有一天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从西拉法叶的监狱里打来的，而且这个儿子告诉他，他被抓进监狱了。最要命的是，话说到一半电话断了，你再打也打不通。你会怎么办？如果你梦想一个美好的婚姻，你跟着你的新婚的一个姐妹，跟着她新婚的丈夫来到了普渡这个地方，要做他的先生在这里做研究。他们在这个姐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想法，她要在这里开始一段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很快她发现她的先生非常非常的忙，忙到一种什么程度，她对她这个对她的先生对她的太太没有兴趣，太苦恼过，太挣扎过，他要想搞明白为什么。直到有一天，在一个特别的场合，他把他的先生和另外一个男的捉奸在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期盼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千方百计把他们送到我们所中意的某某名校。这个名校里面往往不包括普渡，但是一年过去，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染上了各种各样坏的毛病，我们以前那个可爱的孩子不再是那样了， 而且最要命的，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控，再也没有办法掌控它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座的 有工作的，也有很快要毕业要 找工作的。当我们找到一份工作之后，开头的那个喜悦还没有过去，我们就发现我们要面临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工作的压力。Okay, 可能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在一个很好的这样的paycheck 一个工资的背后，可能是要你加倍的付出。在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些危机往往都是突然临到的，或者说你所亲爱的家人突然之间发现得了一个重病，或者是我们自己得了一个重病，我们的所有的设想，所有的盘算，发现在这个时刻都没有办法再按原计划来进行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都不是虚构出来的，我刚才举的例子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Okay. 我们有不止一个同学和家长来给我们讲过我怎么办。刚才我讲的第一个，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收到这个退学的那样的一个通知的时候，他后来跟我们讲，他第一反应是他活不下去了。Okay. 这是他自己亲口跟我们讲的。这个孩子想到他要节省他的生命，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父母，他没有办法面对他背后的 这个那么多家人对他的这样一个成才的一个盼望。Okay. 十七十八岁的他当时就陷入这样一个绝境，酒用尽了。Okay.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妈妈在国内接到孩子的从监狱里打去的电话，电话说到一半，这边的手机没有电了，他就再也打不过来。他当时就做了一件事，他把他在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里面非常优越的工作辞掉，第二天买了第一班航飞机来到了美国。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真实的事情。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也许我们现在没有遇到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谁有敢自信说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我们怎么办？我们借着今天这样一个婚礼里面，我们这个酒用尽了这样一个凸显的危机，我们来看下面发生了什么。在这里第三节的后半段和第四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Okay. 这个前半段第三节这里很奇怪的，大家想一想，耶稣是在那里是一个什么身份来出席这个婚宴的？他是一个被邀请的客人。Okay. 但是这个酒用尽了的时候，他的母亲来找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Okay. 弟兄姐妹，我们请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耶稣的妈妈跟耶稣讲这件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Okay. 是他带了一批门徒来，他让这些门徒可以散出去去到处借酒吗？还是这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有别的心思？Okay. 当然这个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一节经文如果按中文来读非常的生硬，你会觉得这个耶稣这个孩子没礼貌，虽然已经三十岁了、okay. 这个时候耶稣三十岁，但是他跟他的妈妈讲话非常的没有礼貌。但是这个如果你去仔细看，这里面可能有翻译，有一些东西你没有翻译出来。这里耶稣在跟他的妈妈讲话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个以儿子向妈妈讲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讲，而且他讲的是，他要表达一个意思什么呢？就是我想的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这个是 如果单单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我们可以讨论很久。今天我们就不仔细的停留在这里，但是重点的要考虑，为什么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要向耶稣来求救？ Okay, 原因在哪里？因为玛利亚有一个小秘密。Okay, 在哪里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8到35，那里打错了。这里记得在玛利亚快要出嫁，她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害，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耶稣出生的故事。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反复的来诵读这样的经文。在这里对其他人我们可能就是读一读知道耶稣的出生，但是对玛利亚来说非常不一样。当她还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她还没有跟约瑟在同房的时候，居然有一个怀孕了。 okay, 我们相信她这一生里面被很多人所非难的，我相信在当时那个保守的社会，一个未婚生先孕的 女孩子，这是要面临各种各样从社会从、家庭来的压力。但是玛利亚知道一件事，她知道天使跟她说了什么。 okay, 不管其他人相信不相信，她自己是实实在在经历到这个天使跟她讲的话。天使跟她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这孩子起名叫约瑟，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这是神的儿子，从神来的孩子，不是从人的通过这样的、丈夫妻子的结合而产生的孩子。因为这样的，我们相信玛利亚这样的一个秘密一直持守在玛利亚的心里。当他看到这么样一个难题的时候，他想到了当年这个、天使给他讲的话，他想到了他的这个孩子，他父母，他从他腹中生出这个孩子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使命，是当时天使启示给他的。所以呢，玛利亚会做出这样一个看来很奇怪的一个决定，就是说他让、这个来找耶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特别的建议，他给、建议什么呢？虽然他的儿子跟他耶稣跟他说、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这个、玛利亚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好像被、伤害。他对第五节记载说，他母亲吩咐、仆人说、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再次回到刚才这个情景之中，在一个、宾客满座的婚宴上，酒用尽了，一个非常即将面临一个非常尴尬非常失礼的一个场合、这个婚宴的主管、这个婚礼的主管，我们叫耶稣的妈妈是婚礼的主管好了，他对底下来的佣人说，你去听那里面坐的那个小木匠、okay, 也不叫小木匠，30岁的木匠，穿的也不咋地、okay, 从这个、拿撒勒这个小地方来的啊、他是我的儿子，你去，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okay,、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是在这个婚宴里面，你是这个佣人，你会怎么想？ okay,、这个是一个我叫他非常特别的一个建议。Okay, 首先耶稣的身份，我们知道他在世上的身份是一个木匠、okay, 他不是酿酒的、okay, 其次呢，他也不是财主，他也没有很多的资源，但是这个玛利亚就告诉他的 告诉这些仆人说，你们去找他就好了。OK， 他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特别。OK， 请我们自己来一起来思考。更特别的，实际上还不在这里。你如果看看耶稣的这样的回答，耶稣怎么样来回应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们刚才讲到，在每一次这样的大型的活动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每交通工具都是靠步行，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风尘仆仆的来，作为主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吩咐自己的仆人预备水，让这客人洗手洗脚。所以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婚宴的现场呢，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盛两三桶水。这个跟我们中国北方的那个水缸啊，非常的像，可能有半人高，然后如果你打水，你打两三桶能进去。Okay， 这个啊，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个记载非常的直白 ，OK， 没有多少内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首先从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吩咐，到这个仆人做了，这个中间要不要费周折？这个水是不是马上就也能有的？ Okay， 如果对于你们在农村生活过，你就知道，在以前没有自来水的时候，打水的地方，不管是井里面、泉里面，到住家往往有一段距离。Okay， 这个是要花时间、要花精力的。Okay， 问难题是没有酒了。耶稣说：“你去打水。” okay， 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读到耶稣 跟这个人的对话，好像是所答非所问，而且他跟他说把缸倒满了水。我特别佩服的是这些仆人一点都不过脑子。okay， 如果我是这个仆人，我先要跟他争论一番，明明是没酒了，你让我打水干什么用，还打这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仆人，不管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他们把缸倒满了，直到缸口。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我就为什么还要直到缸口这个四个字。我刚才说过，圣经上没有废话。 OK， 这个细节放在这里是一定有原因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这个，昨天我大概想到一个答案，可能的解释。如果这个中间有一个像我那样出馊主意的，说往里面兑一点水的时候他都没办法兑，兑一点酒的时候他都没办法兑，因为已经满了，你作弊的空间都没有了，倒满了，完了。 OK， 如果你是耶稣，你会做什么？如果你要行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你会怎么做？如果我们的气功大师来，我们可能会对着那个水发功。Okay， 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来吸引别人的眼球。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你刚才倒进去的再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这帮傻乎乎的仆人居然就照做了。Okay， 他们就送了去。这个 短短的三节的经文记载之中，我想已经有足够的信息量让我们来思考这里面发生了什么。okay， 没有很多玄妙的东西。okay， 就是这个耶稣吩咐他们做的，这帮人不折不扣的去做了。底下就发生的，很快就进入到这个故事的结局。第九章第九节第十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OK， 弟兄姐妹，我们再仔细的读这一段。OK， 这个管研习的这个人，他是我们可以想象他是研习的总管，我们叫在我们教会就叫 food coordinator。OK， 我们下礼拜六有特别聚会，我们还有 potluck dinner， 我们也会有 food coordinator 来做这件事。但是呢，他这个他可能刚才知道没酒了，他也很头疼。但是现在这些人给他端来一个，他一尝 ，OK， 他说这是上等的好酒。OK， 知道。别人都是先摆上好酒，为什么？当你的那个味蕾还在清醒的时候，让他多喝点好的，喝高了，那个时候好的差的就没太大差别了。Okay， 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茅台，先上茅台，茅台喝差不多了，那个时候二锅头还是别的什么什么那个兑的酒都没关系了。Okay， 这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吩咐这些仆人带上去的是不再一样的水，这个不仅仅是他把水变成了酒，而且是变成了美酒。更重要的，当你只有尝过耶稣预备的这个酒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好酒，你对那个不好的酒也就有个分辨。这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这里面有一个奇妙的改变，也不再一样。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讲到这里，我们讲到这样一个改变。但是我想我对我自己来说，非常在读到这里我就特别想到 OK， 当我们尝了耶稣给我们的酒的时候，我们开始知道我们以前的是多么的平淡，以前的是多么的肤浅。只有我们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我们经历他所赐的这个福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一样。也特别请大家来看，在这个中间整个这些奇妙的改变里面，这个仆人是最有福的。Okay， 他们表面看起来他们是傻乎乎的做耶稣让他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是第一手的经历了其中发生的事，他们是最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事的人。我们这个故事到十一节这里讲到总结使徒约翰总结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我们来接着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故事 OK， 我们也来思考当时的这些门徒。Okay， 我们相信门徒是那些客人中间的一部分。Okay， 和那些仆人一样，他们真真实实的从这样的一个神迹中认识到他们所跟的这个师父，这个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简单的讲他是他行事有荣耀，借着这样的事能够来吸引我们的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因为这样的事来认清楚这个耶稣的身份真正的一认识他。我们读了这一段这一个故事 OK， 我们需要很快的有一点总结。这个是一个在加拿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婚宴中发生的一个小的插曲，但是以后千古传唱。每次我们读到耶稣的故事，我们都要读到这一个。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看到说，从这个婚礼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 okay， 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面临重重的危机，很多危机是我们没有预备，也是我们没有想到会要发生的，或者说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但是当这样的危机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okay， 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也盼望大家能把它背下来。好，一起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借着祷告 对不起，请大家停下来，后面这个借着祷告这个 是一个 typo， 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其实这个经文只是到停在这个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OK，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所要读到的。这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他会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刚才讲到那个举的第一个例子，我们中间的一个年轻人，因为学业的原因，他被退学，可那一刻他想到了自杀，但是神非常的怜悯，就在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神带领另外一个基督徒来到他的身边。那一天晚上，那是一个礼拜五的晚上，神也把他带到了教会的团契之中。他跟当时的他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分享了那一天的他的挣扎，给大家一直为他祷告，为他把他带到叫到神的面前。今天这个年轻人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读研究生好几年了。给神会给我们开出路，这个路可能不是跟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他会给我们预备出路。在我们在看到刚才这个从危机到转机的这个转变里面，有几个关键的点。首先呢，因着耶稣的妈妈把这个难题带到了耶稣面前，我们要转向耶稣。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OK，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难题的第一件事，你需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自己扛着。第二个，我们需要信靠耶稣，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OK， 而不是说我想做什么让他告诉我做什么，这个主权在耶稣那里。第三个呢，我们要信靠耶稣，耶稣的仆人，耶稣对佣人说，刚刚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如果这个仆人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小聪明，我们还要想东想西，我们去觉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转机。再下来，我们经历这个耶稣，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平淡淡的六口石缸，我相信那六口石缸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容器，但是就从这个石缸里面舀出来的水就成为上等的好酒，甚至比他以前准备的还要好。所有经历过这件事的人，自己对耶稣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和经历。在最后，就是借着这一些，我们认识耶稣，他的门徒就信他了。Okay， 我们把放在这一起，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的难题交给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一样。我今天想把这样一个信息特别介绍给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机会很认真的思考这个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 OK，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介绍给你们。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好，我请我们弟兄姐妹有朋友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请。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经常把这一节经文叫做浓缩版的圣经。你要知道什么是基督信仰，这就是基督信仰。你要最简单的话来讲，这就是基督信仰。这里有一位神，他爱你爱我，他不因为我们的身份的高低贵贱，他会有对我们有任何的不一样，他爱每一个人。我以前在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不管你的爸爸是李刚还是李双江都没有关系。 OK， 神爱你。以前在我听有机会听到一个从就是在49年以前在中国传福音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89岁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大陆面临这个政权更迭的时候，别人就告诉他说，来到你那个教会听到的里面有一个是间谍。 OK， 不知道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不记得了。但是这个89岁的老传道人当时说，他年轻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不管他是国民党是共产党，神都爱他，神爱我们每一个，爱到一种什么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独生子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位耶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因为这个信这个耶稣，我们能够摆脱一个凄凄惨惨灭亡的一个境界，我们得进到永生里面，与神同在的永生里面。这不是一个廉价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经历到耶稣之后，你会发现一切非常奇妙的现实。OK， 你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你我都是千疮百孔、污秽不堪的罪人。我们需要拯救，我们需要把自己硬撑着那个面具放下来，那个把我们自己的软弱交给这一位神，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这些难关，带领我们进到永恒里面。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故事。 OK，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自己亲自经历的，发生在2000年。 OK， 时间真的是如飞而去，已经20年，快20年过去了。2000年的这个劳动节，当时我跟小景还有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去参加在大西洋边上的一个福音营。那个福音营里面，大家知道，如果弟兄姐妹你去过，你就知道有2天多的时间，有很好的讲员来跟我们讲这个福音的信息。OK， 在那一次呢，每一天的早，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每一天早晨他有灵修的时间，基督徒一起灵修的时间。第二天的早晨，就礼拜五去的，礼拜六早晨我就去，早晨去参加灵修，他有一个小时灵修的时间，有牧师传道人在带领。我在去的时候呢，就往那里走的时候，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我叫他大哥，他就拦住我，他说：“我看你夹了一本圣经，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他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我说：“没问题。”然后他就拉我到旁边来跟我讲，他说：“我问我什么问题呢？”他说：“圣经上是不是说要孝敬父母？”我说：“是，这是摩西十诫的第五诫，要孝敬父母。”他说：“那如果你的父母让你跟你太太离婚，可不可以？”我那个时候信主2年。我知道圣经上讲要孝敬父母，也知道圣经上讲不可以离婚，除非在特别极端的几个情况下，我们原则是不可以离婚，但是这两放在一起怎么协调，我不知道。当时我就头很大， OK，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呢，我就愿意坐在那里听。结果这位老兄一看有人愿意听，那可逮着机会了。那一天那个灵修我就没有去，一个小时我就在听他讲他的故事。这个老兄是一位什么人呢？是出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农村，北方汉子，五大三粗，而且皮肤肤色比较黑。Okay， 但是非常聪明，他从农村这个走出去，在一个北方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大学里面读了博士。Okay， 在读书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一位女生， OK， 娇小玲珑，就是而且肤色非常的白，长得非常的漂亮。OK， 他一看惊为天人，马上就说就她了。从此用了各种这样的手段来追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什么人呢？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教授的女儿。OK， 历尽了千辛万苦， OK，抱得美人归。他读完博士之后，两口子一起来到了美国。他做博士后，他的太太那个时候，他们刚来美国很快，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按说有个非常美好的生活的开始，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演出开始了。Okay， 他的因为大家知道刚到美国的这个前面几年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过来人我们都知道这种，特别是对夫妻关系中间的挑战。Okay， 这个因为有他们那个时候刚开始买了一辆破车。Okay， 然后每天拉着孩子东奔西走，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太太就跟他表达说：“你看别人都开的是新车，我就开这么辆破车， 然后这个先生呢，是就我们北方人的性格，很直接的回答他说："在我们农老家，你有一辆自行车就不错了。今天我还给你一辆汽车。"你就知道，当这样开始讲话的时候，就一定没好日子过，开始争吵，后来动手，再后来太太忍无可忍报警，先生被抓进监狱。哎，这个套路都不是什么新鲜的，如果再来美国久一点的，我们弟兄姐妹，你也许都听过这样的故事。然后这个先生呢，你想一想，3天2头就进监狱，或者要去法庭，他的上班时间他能不能专心的工作？他就经常是前一天晚上熬夜吵架，第二天还要去撑着打着精神去上班。结果他去上班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医学院做博士后，他上班的时候，他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印度的同事就观察他，就注意到他这个 landmate 不太对劲，他就开始问他说怎么回事，就关心他，然后他就开始来，也是好不容易逮着有人能听他的了，他就开始跟他诉苦。这个他是印度的同事说，你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好不好？你周末你跟我去我们教会。然后这位老兄呢，就被带到了一个印度的基督教会，印度人的话，基督教会。他后来跟我讲说，他去的第一次，他们讲什么他真听不懂。如果我们中间你跟那个有个印度同事，你一般可能会有这种体会。OK， 他们讲的英语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懂。OK， 如果要他们在聚会中间还用一些土语的话，那就更是没办法听懂。但是这个老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这群人真的是爱我。Okay. 后来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印度的这些基督徒帮他找到一个华人的教会，他来那个华人教会，很快他就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他在想 okay. 他想到他自己的过去，他想到他亏欠他太太的地方，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太太。他怎么给传福音给他太太？那个时候两口子已经打架打成那样子了，他是没有办法对话的。结果就在那个2000年那个周末，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们这个周末去海边一个地方散散心好不好？ okay, 这个太太一听，去玩嘛，那总比闷在家里好，说就去吧。结果他就拉到了福音营，结果这个太太一来发现上当了。 okay, 上当了，为什么上当了呢？发现这个福音营绝大部分时间要坐在那里听某某人讲耶稣。 okay, 所以这太太非常的生气，生气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每次聚会的时候，他先生带着他女儿，就是用 car seat 拎着他女儿坐在像莉莉亚坐这个位置，他太太呢就坐在像那个刘琛坐那个位置，就是整个会场里面最两个距离是最远的那个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要他提他要信耶稣。Okay. 为什么他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这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故事。这个弟兄的妈妈知道你儿子在美国受这样的苦，我这个状元的儿子怎么能受这样的苦？就跟他儿子打一通电话，说你今天跟他离婚，明天我就给你娶一个比他又漂亮又年轻又漂亮。他太太那边的家长也是给这个他太太施加压力，说既然这样过不下去，赶紧离了算了。Okay. 这个弟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他太太带到了福音营。每次聚会他说没办法跟他讲，他根本不听的，跟他太太传福音根本不听的，他跟我说我也没办法。结果那一次特会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和他太太的一个特别恩赐，就是婚姻辅导。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知道这里有一对高手， OK， 我介绍你认识他们。我就把他最后就介绍给这个刘志雄长老，他们背后有一些辅导，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只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到那个礼拜一的，因为那是劳动节，礼拜一的中午，那个聚会中午要完，在午饭之前最后一堂，当讲员在台上呼召的时候，他太太出来了，流着眼泪从最后走到了台前。这样一个很刚硬的一个姐妹，也因为那一刻决定信主。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第二年零一年的Labor Day， 我们又去了同一个福音营，又见到这一家，我就问，又跟这个弟兄来讲，这我不能告诉大家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又跟他来谈，他说啊，真好啊，这一年真的不一样。他们夫妻两个一起来教会，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他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能够改变人心。而且他最后告诉我说，今年不仅他们俩来了，他把他妈妈也带来了。Okay， 他说让我为他妈妈祷告，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妈妈除了前一年鼓励他们离婚以外，他妈妈在他们那个地方 是主持那种拜观音的，然后这个弟兄信了耶稣回国探亲，一看妈妈在拜观音，北方汉子做事那是很刚烈的，直接上去就给拿出去砸掉了。结果他说他妈妈在那个院子里面打滚跟他闹，这样一个妈妈她带到了福音营。在这个福音营里面，有一次传道人在呼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幕，她的妈妈站出来说她要信耶稣，而且不仅仅是她妈妈要信耶稣，扶着她妈妈到台前的是她那个前一年跟她儿子闹离婚的儿媳妇。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来 present 我当时看到 那种场景的感动。当时我们知道他们故事的很多弟兄姐妹那一刻都流泪了。你会发现重重的危机之中转机在哪里，当你让这个耶稣介入的时候会不一样。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决定，我们要不要让那个耶稣进到我们中间。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里。 okay， 我想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我们大家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后一起祷告。